朋友们，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美国大选。我跟你说，经过我刚才掐指一算，这次当选美国总统的肯定是，哎，咱肯定是不预测的了。我今天呢，就打算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两党的政策主张大概有哪些，特朗普跟哈里斯到底有什么不同。
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.
But America, we are not going back. We are not going back.
这里边呢有一些是这届选举比较独特的政策，但其实大多数哈都是延续了红蓝两党一贯的政策主张。所以呢，咱其实也借着这次选举来看看民主党、共和党这两党近半个世纪大致的主张，再来分析一下他们的政策对经济、对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。哎，是不是挺期待的？反正我自己，我本来以为我知道，但我查资料的时候都感觉学到了不少。在开始之前呢，哎，大家可能知道哈，我要先说明一下，咱们主要还是会聚焦在经济政策、经济影响。大家经常吵的什么堕胎问题啊、LGBTQ 的问题啊、包括以色列问题啊，哎，我们就不做探讨了。说实话，咱们现在视频的受众是越来越广了，我主要是怕大家在底下边吵起来，到时候连我一起骂呢，我比较怂。而且我是力求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去聊这两边的政策的。你要是万一感觉到我好像是偏向着，哎，别多想哈，我是真没有，那就是我可能没平衡好，因为这个确实很难，哎，大家理解一下。这两党啊，分别是共和党和民主党。共和党候选人呢，特朗普，哎，一般颜色是红色，有一个动物形象是大象。民主党呢，就是哈里斯，一般是蓝色来表示，它对应的动物是驴。我估计哈，要是对这两个党没那么熟的朋友，我要是整天共和党、民主党、特朗普、哈里斯这么绕绕，大家可能就被绕晕了。所以哈，我就想到了一个小妙招，我就打算在屏幕上方一直放着这俩，讲到谁谁就亮。共和党，哎，民主党，特朗普、哈里斯，哎，这不下好反应多了吗
？Nice。
好，咱们开始哈。这两党的政策方向，我们会大致把它分为这么几大块：税收、政府支出、贸易、移民。监管，咱们先来看税收哈，这个是我觉得从经济影响上来看最大的一点。我觉得他俩的区别哈，简化到最简，就是特朗普支持减税，哈里斯支持加税。特朗普主要想减的是富人和公司的税。其实之前奥巴马的时候哈，美国的公司税一直都是35%，但当时特朗普上台之后，直接就给砍到了21%。而这次哈，特朗普又说了，这21%还不够低，我可以再减。对于美国本土的制造企业，这个税收从21%再减到15%，哎，这个基本上就跟咱们之前讲有一些避税天堂都有一拼了。而民主党哈里斯这边呢，其实中小企业哈，他也是支持要减税的，就是增加税收减免的那个额度，但这其实不是他主要的，他主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哎。大企业们，不好意思了，我要把你们的税收增加到28%。对于个人呢，低收入人群，他也是要加大补助的力度，比如说给家里有小孩的更多钱呀、更多税收减免等等。但是富人们，哎，不好意思了，年薪超过40万美元的加税，年收入要超过100万美元的加更多的税，还有更多的资本利得税、股票回购的税也加，身价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，哎，还得设定一个最低税收。所以很明显啊，民主党这边对于大公司和富人加税。当然刚才我说这些都是非常笼统的，就他们口头上宣传的这些政策，但具体的政策实施的时候，其实说实话有也不清不楚的，有的时候这儿加税那儿减税，他上台也不一定都完全实施，我就不给大家特别详细的一一严谨解释了，我们就 get 一个大意。
OK，
刚才咱说的是他俩税收的区别哈，那具体会导致什么不同的结果呢？首先就是债务上的区别。你要说和全球市场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，都不是那些什么税收、贸易、监管这些，要我说就是美国的国债。你想全球最主要的货币那不就是美元吗？而美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利率，哎，美元利率看什么呢？短期听美联储，但长期其实就是看它的国债。国债发的越多，供给就增加，价格就下跌，利率就上涨，哎，这都是连着的，咱们就不展开了。当然他俩宣传的时候肯定不会说我要多借多少多少债，这肯定不会，但大家是能算出来的。你想他又减税，钱一点都没少花，那这钱从哪来呢？那不就得靠借债吗？总之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话，这个债务它会增加的更快。而民主党这边呢，其实他借债也不少，但总体来说哈，他相对来讲这个预算会稍微克制一点，杀着一点。现在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是28万亿美元，大概是 GDP 的99%。据彭博估算，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话，到2028年，这个债务会攀升到 GDP 的116%，而哈里斯这边会涨到109%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其实都会涨，美国政府呢都会持续扩大它的债务规模，只不过特朗普这边他更激进一点。 注意啊，这我插一个小知识点，有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对刚才我们这些数字产生一些质疑。哎，我记得美国政府这个债务，它不早就突破31万亿的债务上限了吗？你怎么才说28万亿呢？哎，你记得也没错，其实美国政府它名义上的债务都不止31万亿，都已经突破35万亿了。但刚才我说这个28万亿是它的公共债务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里边很多债务它是美国政府部门自己持有的，比如它有一些社保基金呀、医保基金呀、公务员基金这些，就有点类似于你自家人欠自家人，哎，大伯欠你三叔这种。如果咱把美国政府这一大家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，它的负债大约是28万亿，是 GDP 的99%。除了债务上的差异哈，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话，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外资流入到美国。你想，他又是给企业减税，又是给富人减税，又是给投资减税，那自然相对于民主党来说会吸引到更多外资。所以特朗普整天也在鼓吹这点嘛，对吧？他之前任期的时候确实让很多跨国企业的资金回流到了美国。还有呢，就是特朗普的减税嘛，短期内对经济肯定是有刺激作用的，所以他也会更倾向于利好资本市场，利好股市。而民主党这边他不是给富人加税嘛，就会更降低贫富差距。好，咱们刚才说的是税收哈，就是政府它怎么收钱，那接下来就是政府怎么花钱，对吧？就是政府的支出。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，美国政府已经非常能花钱了，两党历史上也都非常能花钱。他们的区别呢，其实不在于花的量，而是在方向上。特朗普强调他要花钱的地儿上其实并不多，主要就是在国防上。而哈里斯这边他更注重的就是社会福利，比如说有小孩的家庭给你补贴，低收入人群给你救济，英文叫 social security 这一类的开销，包括什么教育呀、医疗啊等等，他们都很注重。总之就是注重那种全民性质的福利，哎，政府要在这些方面多花钱。其实这一点哈里斯他也不是个特例，因为民主党的主张基本就是这样。你看之前几届总统，比如说 Obamacare 全民医保，包括拜登给全民发钱，对吧？更多的都是去支持这些低收入人群。好，咱们来看长期结果。其实政府它长期到底应该是把钱花在医保、社保，还是花在国防上，这个就很难说了。咱就看短期哈。首先民主党这边它是一个保障性的政策，短期肯定会减小贫富差距，这个对吧，没什么可说的。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到这个数的时候我也有点惊讶。你看过去六届美国总统正好是三个民主党三个共和党，民主党这边是多出来一届，就时间上大致是差不多的。我们如果去统计美国的新增就业情况，这35年的时间里边，美国大概新增了5100万就业人口，而在这里边有96%，就是49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都是发生在民主党总统时期，只有4%是发生在共和党时期，是不是还挺难想象的？其实哈，从二战之后，就业和党派之间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相关性。这个民主党时期，它好像确实更能刺激就业。我觉得啊，主要就是一方面它更注重政府的支出，而且它还更关注低收入人群的就业情况，毕竟那是大多数人嘛，对吧？所以整体的就业数据呢，就会更好看一点。下一个两党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啊，就是贸易。其实他俩比较统一的方向，大方向就是去全球化、贸易保护主义，就要把工作留给美国人，尤其也都比较针对中国这块，他俩其实都比较统一了，对吧？就是贸易关税、科技封锁。我们看整体的贸易政策哈，共和党特朗普这边他还是更激进一点。我们都知道特朗普非常热爱关税，他说要把所有商品的关税都增加到至少10%，甚至至少20%。注意啊，是所有的关税，然后中国商品关税至少要加到60%，墨西哥进口的也要加关税，用美元的也加。当然他如果当选了，这些具体能落实多少咱不知道，对吧？但他这个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。哈里斯这边呢，其实他整体对像欧洲、日本、加拿大这边的贸易政策倒是没说什么，总体还是比较友好的，他主要就是针对中国。所以作为中国，对吧，他俩谁上台都是制裁我，都差不多。反倒是像欧洲啊、日本啊，他们心里就开始打鼓了，尤其是欧洲。特朗普你小子翅膀硬了是吧，贸易你要给我加关税，巴黎协定你要退出，你可真是不把我欧罗八方的眼里了。我跟你说哈，欧洲很多主流媒体甚至都说2024年对欧洲来说最大的风险是美国大选。其实这都已经是非常含蓄的表达了，那风险来自谁呀？什么哈里斯、拜登，对吧，我们都是相亲相爱一家人，那最大风险不就是你特朗普吗？这个欧洲央行的主席拉加德他表达的就更直接一点，他就说如果特朗普当选将是欧洲的威胁。OK， 那特朗普这种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会有什么结果呢？这个长期其实是非常难预测的。你想，他肯定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强力反击啊，欧盟会怎么反应啊？中国会怎么反应啊？之后是越制裁越厉害啊，还是谈判之后会慢慢缓和呀？这个就不是我该分析的了。 政策影响经济，关键是这些政策的结构怎么跟呢？哎，你看富途摸摸里面这个财经日历就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大选啊、降息啊等等的政策数据、市场走向。最近哈，木木又升级了，作为最懂华人的一站式投资平台，一个账户就能搞定美股、港股、新股、加股、澳股、马股、日股、 A 股通、基金、债券、期权、期货、外汇，哎，越来越多了。更厉害的是哈，都不用你自己分析政策，打开投资主题一键就能 get 特朗普、哈里斯相关的概念股市值、估值、目标价、涨跌幅等等的排序关键信息，一目了然，可以快速筛选你认为有价值的潜力股。这里还有2300万的投资者社区，可以了解大家的真实情绪和反应。而且啊，木木的交易功能还能更快的抓住机会，5×24小时的盘前盘后交易，方便第一时间操作，还有6种条件订单，不用盯盘也能控制风险。这不临近大选了吗，木木也给咱们小林粉丝准备了专属福利，全球粉丝开户就送 AI 热门打理包，什么英伟达、苹果、微软、 Meta 等等，入金5000美元直接送一股 AI 王者英伟达。同时这个现金收益计划还有安全的高收益，这个各地的福利哈，咱们以链接为准，感兴趣朋友可以通过置顶评论了解更多。哎，咱们回过头来说特朗普更激进的贸易政策，咱们刚才说哈，虽然他长期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，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什么哈，就是特朗普这边他的不确定性会更高。你其实可以想象啊，如果特朗普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话，我想全球各国的不管是领导人、投资人、媒体人，可能都得更提心吊胆一点，就你什么看新闻、查邮件，哪怕刷 Twitter 都得更频繁一点。好家伙，你这都收拾桌子准备下班了，嗯，特朗普又说什么了？晚上这边正吃饭呢，嗯，特朗普又出了个什么政策，对吧？就非常刺激。反正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但总之它的不确定性会增加。咱之前讲美联储的时候不是说过吗？它的核心就是要充分沟通，求稳。鲍威尔就力求当一个无聊的老头，而特朗普这边那完全就是另一个极端，他要当一个疯狂的老头，搅动全球的市场，搅动全球的经济，他会带动整个市场更多的不确定性的增加，也会带动大家提前去对冲避险。然后呢，特朗普这种激进的关税政策短期内确实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关税收入，这个其实也是特朗普一个非常主要的宣传点嘛，就是美国的朋友们，我给你们减税，税从哪来呢？我们从外国人那收，我们一起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不过啊，实际上学过经济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这个关税它表面上确实是从外国人那收的，但不管中间哪个环节收，最终要承担这个税收成本大头的，可能都是终端的消费者，也就是美国的民众。这个怎么讲呢？你想啊，你突然这么激进的提高关税，这会大大增加进口商品的价格，那这会导致什么呢？哎，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，全体持有美元的人会一起承担这个关税成本，也就是说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会倾向于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。高盛就估计说哈，有效关税每增加10%，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就会提高1个百分点。虽然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估的，但是这两者的相关性还是挺强的。其实不光是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会激发通货膨胀，他的减税啊、吸引外资啊，是吧，都是容易让物价升温。所以整体来讲，如果特朗普上台，他会倾向于给美元加热通货膨胀。不过特朗普竞选的时候他可说了哈，你就看好了，通胀它会降下来的，通胀很快就会降下来的，怎么降下来不知道，他也没说，但是你就看好了它会降下来的。
不好意思，我有点失态了。
哎，你别说哈，咱顺便聊两句哈。其实看特朗普演讲还真挺有意思，说什么都特别绝对。我跟你说，我一上台，经济就会好起来，通胀就会降下来 ，everybody 都会非常有钱。然后一说到民主党，说到哈里斯，说到拜登，他真的就是纯骂，说哈里斯会让一切变得更差，说哈里斯解决不了问题，因为哈里斯就是那个问题。哈里斯，你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副总统，拜登你就是个小人，是吧？说挺逗的。注意啊，我可没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哈，纯粹就是觉得这个方式比较搞笑，跟听脱口秀似的。大家可能有感觉咱们今天聊特朗普聊的比较多，确实他吧政策都比较激进，所以可以聊的就比较多。哈里斯这边呢相对就更四平八稳一点，对吧？说多了大家可能就困了，哎，都是为了节目效果。好，咱们继续哈，咱们来看看移民政策。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个移民国家，它的现状就是有大量的非法移民，据估算有超过1100万，这里边大概有2/3都是来自拉丁美洲。怎么对待这些非法移民呢？在这个问题上两党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。 民主党哈一般对非法移民的态度相对是比较开放的，尤其是最近拜登的任期内，美国非法移民的数量激增，光23年就超过200万非法移民涌入到美国。不过后来民主党也意识到不能这么放人进来了，就开始收紧对非法移民的态度。不过总体来讲，民主党这边还是相对宽松一些，而特朗普这边态度就非常明显了，不管是用词也好，政策也好，都可以说是非常的极端。之前选举他就说了这些人非常的危险，很 dangerous， 我们要 build a wall， 是吧？这种话大家在社交媒体上肯定没少看，这回呢也差不多，一点没有松口的意思。我们要 build 更长的 wall， 甚至他说要把这些非法移民全都赶出去，要把1500万到2000万的人赶出美国。当然这个数字其实有点不切实际了，但是他的态度是非常激烈，非常显而易见的。那这个会有什么结果的差异呢？哎，长期肯定不好说，但咱看短期，特朗普这边如果非法移民少了，首先就是向他宣传的，会让更多的美国人得到工作。但因为总体的就业人口少了嘛，所以直接的结果就是美国的 GDP 会下降。不过市场认为哈，这都不是最大的结果。这些非法移民，他虽然人数比较多，但产生的 GDP 还是相对比较有限。但是他们对什么贡献很大呢？哎，物价。你看咱又说回到通货膨胀去了。你想啊，这些非法移民他一般收入是相对比较低的，那就压低了美国的物价。如果把他们都赶走的话，那美国的人力成本就会飙升，最直接的影响其实就是物价。所以从移民政策来看啊，特朗普这边还是会刺激通胀。好家伙，你看咱这么一条一条分析下来，你发现没有，特朗普几乎每一个政策都会给物价加热。而你以为通货膨胀就是他全部的结果了吗？哎 ，no， 你想一旦特朗普上台推出了关税政策，那市场最担心的其实就是美国的通胀。咱们之前聊通胀你还记得吗？它有一个叫做怕什么来什么原理，预期通胀会导致通货膨胀，就是你越怕鬼，鬼就无处不在。所以市场就会预期美联储会加息来应对通货膨胀，而美联储加息对全球的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其实都是利空的。所以你看这个链条哈，加关税，预期通胀上升，预期美联储会加息，市场利空。而咱刚刚不是说特朗普减税又会利好资本市场，所以你看啊，就一个政党上台，它对市场的影响有的时候可能是相互打架的，实际上哪个更明显就不好说了，可能也取决于这个政策实施的顺序。好，接下来一大块上就是监管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听着就有点无聊哈？我估计大家可能也没那么 care， 因为它确实还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后果很严重。咱就快速过一下。简单来说啊，就是特朗普共和党这边倾向于放松监管，金融监管也放松，能源监管也放松，尤其是对传统能源的监管。而民主党这边呢，就倾向于收紧了。你看之前把华尔街手脚都捆起来，捆得死死的那个 Dodd-Frank 法案，就是民主党时期推出的。再就是对那些大公司的反垄断调查，哎，民主党也非常爱干。所以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啊，如果特朗普上台，会利好金融业，利好传统能源，利好大企业，哎，民主党就反过来。不过顺便提一嘴哈，特朗普如果上台是利好传统能源，而新能源这边民主党是非常支持的。你看拜登前一阵子签署了一个叫做遏制通胀法案，虽然名字上叫遏制通胀，但实际上它跟通胀关系并不大，它很主要的目的哈，就是去补贴和刺激新能源行业。如果哈里斯上台的话，这种对新能源的刺激很有可能会持续加大。而特朗普这边就完全是反过来，什么新能源，什么全球变暖，你们这些欧洲人完全就是小题大做，这都是骗局，我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。他就会更倾向于支持传统能源，包括传统汽车行业。好，咱们刚才呢从几个不同的方向看了他们俩的政策和可能带来的结果，但这里头确实有一些它是相互打架的，所以咱们再整体的估摸着看一下这些政策它对市场的影响。如果特朗普上台，相对于哈里斯上台来讲哈，他的政策理论上，我说是理论上哈，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，发更多的国债，更火热的资本市场，更封闭的全球贸易关系，更大的贫富差距，相对更少的就业，更多的资本流入，利好股市，尤其是利好传统能源行业，利好金融业。其实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本来是统计了二战之后民主党和共和党任内一个平均的经济表现，我本来想分析分析，总结总结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。你比如说咱刚才不是说民主党时期它相对就业会更好，我就想看看其他常见的一些经济指标，就是民主党这儿强可能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，共和党这儿强可能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想分析分析，结果我费半天劲划了出来结果一看，直接傻眼了。你猜怎么着？我都不敢讲了。 GDP、 通胀、就业还有股票，这四个我觉得比较基本的指标，从二战之后70多年的平均表现，民主党好像都强点，对吧？你这我怎么分析？我还真查了一下原因，专家们好像也没说出什么特别统一的或者特别有道理的说法，反正数据我就放这了，毕竟是辛辛苦苦拉的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看看吧。 其实咱们整体来看，这些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税收政策、贸易政策、监管政策、移民政策等等方面的政策，可能有人就会感觉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，哪哪都不挨着。我觉得哈，其实要区分这两党的政策，还是有一个大致的底层逻辑的，就是民主党它是倾向于大政府的。你看，他有主张收税，主张收富人的税，然后主张政府去救济低收入人群，主张政府搞全民医保，政府来刺激就业，他就更倾向于政府先把钱收上来，然后大包大揽去增强整个社会的福利。而共和党这边呢，我只是相对来说哈，就更倾向于小政府，更自由经济一点。你看，他又是减税，又是放松监管，对吧？就相对于让市场更自由竞争。一个非常典型的共和党总统就是里根，当时啊80年代里根就任，美国是刚经历了高通胀和美联储的大加息，整体的这个经济哈、它比较虚弱，里根就推出了他的里根经济学，主要就四点：减税、放宽监管、减少政府开支、控制货币供给。整体的一个理念吧，就是构建一个非常自由、非常宽松的市场，哎，政府你靠边站。当时哈、甚至我跟你说，都带动着全球、欧洲、拉美、日本兴起了一波金融自由化的浪潮。其实你就看他们两边哈、对政府公务员的态度也能看出来，民主党这边就倾向于要加强公务员的保障，哎，多招点人；共和党特朗普这边，哎，不，政府要那么多人干什么？该开除就得开除。他任内哈、甚至签署了一些方便去解雇联邦工作人员的这种行政令。总之啊，就这两边大小政府的这个倾向还是挺明显的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的政策，其实还是吧，挺好理解的。民主党这个大政府哈、它其实就有点像一个比较严厉的班主任，就是学生哪哪都管得倍儿严，对吧？你们就保证安安稳稳，别学坏了。共和党这个小政府哈、它就有点类似于那种撒手掌柜式的班主任，就你们玩吧，解放天性，玩出几个小天才那就欧耶了。但一旦要是放得太野了，班里孩子都打起来了，哎，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民主党这种严厉的班主任出来管一管了。所以你看哈、历史上随着这两党上台的交替，经济和市场其实也伴随着比较明显的周期性。你比如说共和党，对吧？又是减税，又是放松监管，那市场肯定喜欢啊。一般呢，整体市场经济它就会表现得比较热啊，有的时候甚至有点过热，贫富差距也会加大。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也会根据经济的需要、市场的需要，然后有不同的对应的党派上台。我感觉吧，其实这两派的主张哈，有点像那么两大主流的经济学流派，就是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。这个凯恩斯主义哈、他强调的就是政府的重要性，经济本身是很容易出问题的，所以政府呢你就得刺激，就得管。哎，这有点像谁？这不就是民主党这边的主张吗？而货币主义呢，他就觉得经济应该自由竞争，政府你就少管，美联储你就控制好货币，控制好利率就行了。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共和党的小政府的理念？只是我觉得有点像哈，当然也不绝对了。大家如果对这种经济学什么流派理论感兴趣，我们之后有机会也可以哎再聊。当然哈，有一些政策方向这两边是比较统一的，就不管谁上台都会推行。你比如说他们都会继续增发国债刺激经济，只不过特朗普这边可能会发的更多一点。他们也都会继续贸易保护主义，尤其是针对中国，不过特朗普这边可能保护的更激进一点。再比如说口头上都号称要降低通货膨胀，但实际政策呢，哎，大多数又都是反的。估计通胀这事儿最后可能还得靠美联储加息。还有一个哈，我觉得挺搞笑的，有点莫名其妙的政策，他俩也非常统一，就是所有的小费都不征税。这个政策呢其实没啥的，就很小的一个点，也没有什么经济学理论说小费不征税就可以怎么样去帮助经济，纯粹呢就是为了选举，有点政治。当时是怎么回事啊？就特朗普他为了争取一些摇摆州，就是经常收小费的那个人群，就先说哈、小费不征税，哦，底下那群众就欢呼啊。后来哈里斯那边也立马跟上，就说哎，我也支持小费不征税，哦，底下又是一片欢呼。你看，就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策，成了两党达成共识的政策。然后现在特朗普就说，哎，哈里斯什么都不会，就等着抄我的政策。好，这些呢，就是我总结哈这两边的经济政策和可能的一些结果分析，希望能帮你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再次感谢富途木木对本期视频的支持，感兴趣福利的朋友可以参考置顶评论。哎，我们一起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， 是不是应该用那个？他是这样是吧 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等会儿，你让我说反应。好家伙，你这边收拾桌子准备下班了。